跟我知道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翻讽，这位不能救自己的是人类的救主。我们看到第十八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，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他们又喊着说，不要这人，要巴拿巴。这巴拿巴是个强盗。当时呢有一个节日，当这个节日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可以向罗马掌权的，就是总督，他们可以向他要一个犯人，而这个犯人是要本来要判死刑的，不但判死刑，而且呢多半是要钉十字架的，也就是罪大恶极的一个人，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。但是他们希望在那天的时候，这个罗马的总督给权力，让群众们决定释放哪一个人。所以到那一天的时候，比拉多实在对耶稣来讲呢，我们知道他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三次在今天我们所读的里面，他讲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而且呢，我们也看得出来，他对耶稣实在是很有兴趣，很想知道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也看到了，神很奇妙，给他的太太做了一个梦。做了个梦之后呢，他的太太就跟那比拉多的讲啊，这个人昨天晚上我做了这个梦，这个人你千万不要碰他，耶稣，你碰他的话呢，我们就有麻烦了。所以呢，他就跟比拉多讲了，你千万呢不要惹这件事情。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带给比拉多的时候呢，比拉多知道这个犹太人、犹太教这个 Sanhedrin 的这些宗教的领袖，他们的企图是什么？比拉多是个聪明人，知道他们的企图就是要把耶稣处死，要把他拿掉，因为他们因为耶稣的关系，群众们都听了耶稣的道理，觉得有兴趣，对这些宗教领袖的话语他们不愿意听了。因为这个关系，因此比拉多对耶稣是好感的。在比拉多想尽的办法，最后一个办法他想尽的就是让了他们来做一个选择，让他们做一个选择。所以比拉多在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讲呢，你们到底要释放哪一个人？比拉多当然希望他们能够释放耶稣，因为耶稣跟比拉多来比起来的话根本没有罪。比拉多我们看到了，在这边提到，路加也特别提到，他是一个叛国的人，而且杀过人，而且是一个强盗。当面临到这种选择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选择什么？我们看到人在这个地方选择的是巴拉巴。巴拉巴这个字是亚兰文，亚兰文呢前面有个巴呢，我们都知道是儿子，对不对？巴是巴拉巴，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父亲阿巴的儿子。巴拉巴就是阿巴的儿子，阿巴的儿子就是父亲的儿子。所以他们选择的是什么？选择的是要巴拉巴，父亲的儿子。而这个是个罪人，这个是个叛国者，这个是个杀人的人。我们看到圣经也给我们一个教训，而这个也是一个讽刺。圣经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所有父亲生出来的儿子通通是罪人。今天我不是来我们中间的朋友吧，我们中间很多人请来，不是要来这边在讲台上告诉你你犯了什么罪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世界上每一个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全是罪人。只要他是人生出来的，就是有爸爸的儿子，都是罪人。巴拉巴是罪人，是极坏的罪人。居然当时的群众要选的是我们要巴拉巴，我们要巴拉巴。这边呢，我们看到，首先我要看到一点呢，这边讲的犹太人，我们看到第十八章三十一节，就是刚才我所解释的，是那个宗教的领袖，在这边指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。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，那这些宗教的领袖希望，当然希望能够群众能够选择的是巴拉巴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耶稣处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再看呢，这是宗教的领袖的盼望。 我们再看当时众人的盼望是什么。我们看第十八章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原谅我这样讲，这个地方中文翻成众人是非常不好。你假如有英文的 NIV 圣经的话，就很显然 NIV 圣经翻作犹太人。为什么从那个该亚法那里衙门内解去，是多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该亚法是祭司长，因此从那边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 NIV 翻得很好，就干脆就翻成 the Jews， 就是犹太人。为什么？这是证据在什么地方呢？证据就在三十一节的第二段里面。三十一节呢，我们看比拉多说，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判他吧。犹太人说，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这个犹太人就是我讲的那个 Sanhedrin 犹太教的宗教领袖。下面这个是翻的是对的，三十一节，但是在二十八节的地方呢，最好你加上一个注，这个地方的众人呢，不是群众，是指的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。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从开会，从那边那里往衙门那边去。我们在这边看到呢，众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看到群众们选巴拿巴而不选耶稣。我们看到耶稣本人呢，耶稣本人实际上不要被赦，比拉多希望他被赦，耶稣不需要被赦。当时的世界就是罗马总督讲了三次讲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因此他根本是无罪的人，为什么需要赦呢？根本不需要赦。因此你看到这边又有一个小讽刺，讽刺说在那个罗马政权底下居然有这种荒唐的事情出来。三次那个总督讲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居然还把他想办法，因为群众的力量大，他想能够放耶稣，想放耶稣，因此呢，他做一个选择，希望民众能够选择，选择主耶稣出来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不需要被赦，因为主耶稣根本就没有罪。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比拉多证明他没有罪，三次的宣告，十八章三十八节，十九章四节跟六节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世界的法律，世界的法律都法庭带不出公义来。朋友，这一点你应当看得出来。今天就是在美国，你也不能够靠美国的法律。你认为美国是的确公义的？是的，在很多方面的确公义，注重人权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有一次在这边讲到时用个例子，讲到说我这一阵很为一件事情很烦恼。因为我以前有个会友，一个伯母呢，她呢是宋尚杰，是我们教会的宝贝。为什么宋尚杰？我们教会就这么一个宋尚杰，布道的时候得救的一个，非常爱主的一位伯母，但是身世非常的可怜。结果呢，她老了，送到了 nursing home 里面了。她有一点财产，那有一点财产的时候呢，她就怎么样？要把她怕她自己得痴呆症呢，他不能做决定，他就没有儿子，没有女儿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亲人，只有三个侄儿。他呢，选了三个侄儿中间的一个侄儿的太太，侄媳妇，实在关系也不深，就什么签了一个字，签了一个什么呀 ？POA Power of Attorney， 把所有的权利给他。结果你知道什么？他们怎么？他们就有权把他送到疯人院去，送到了 state 的 mental hospital 里面。那呢，我花了前前后后四个月，弄了 New Jersey， 他们讲是第一把交椅的律师，找了两个律师，我自己请他，都弄不出来。最后等到出来的时候呢，已经在疯人院已经待了什么？待了将近200天。通常只能 进到 state 120天就要出来的，但是那个 POA 有这个方法一直把它放在那个里面，等到出来的时候，最后呢出来了，我们把它安插在一个地方了，只活了四个星期。你说美国这样的，连那个律师，那个顶尖的 New Jersey 律师跟我讲，他讲原谅我这样讲，法律都没有办法，因为什么？他自己签的这个名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你能够相信法律吗？你能够相信罗马政权吗？罗马政权都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比他多，这样说你能够靠司法来了？这个你社会上没有公义，因为全是父亲的儿子生出来的，全是有罪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比拉巴拿巴的名字是阿巴的儿子，本来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耶稣取代了他，耶稣钉在巴拿巴的十字架上面。这是一个讽刺，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三次当时的政府说是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而且这个当时的种族想帮他出来，说希望民众能够选择主耶稣能够出来，结果民众说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钉 crucify him。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父亲的儿子那个巴拿巴，名字叫巴拿，父亲的儿子的那个最叛国，不但是叛国又是杀人的罪大恶极的囚犯的十字架上。今天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可以靠美国的政府保护你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只有主耶稣基督愿意，主耶稣基督无声地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用爱征服了整个的世界。今天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，主耶稣付上了这个刑罚。我们在看到了犹太人，看到了众人，看到了耶稣，看到了巴拿巴，我们再一次再讲的比拉多。比拉多是要帮耶稣的忙的，比拉多要对耶稣是有兴趣的，但比拉多享用了这些都没有办法影响犹太人跟影响群众，因为那些群众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所影响了，所做的决定，他们要决定要释放阿爸的儿子巴拿巴。这是一个讽刺，人情愿选择一位叫父亲的儿子的叛徒和谋杀犯，而不要耶稣。结果天父的儿子代替了这个罪人，叫做巴拿巴，父亲的儿子的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看到了，这是人的选择，人的选择，人的选择常常是会错误的。为什么人的选择会错误呢？因为人的罪性的关系。我们看到，因为我们全是亚当的儿子，不可能不犯罪。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亚当的儿子，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生下来的都是那个始祖亚当的儿子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个是很不好的，就是说呢，是一个罪性。这个罪性使我们进入到困境，这就是讲到圣经上面讲罪的普世性。罪的普世性就是原罪， original sin， 原罪。什么叫做原罪？原罪不是指神所造的原来有罪啊，千万不要这样解释啊。原罪我再讲，不是什么，不是指神所造的原来有罪的，也不是指什么，也不是指受精怀孕的过程，这个过程是有罪的，绝对不是指这个的。神造人原是正直的，你把这一点这个圣经经节写在你的旁边，好吧，你以后传福音的就好。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传道书第七章29节， 神造人原是正直，不是指神造人原来有罪的，也不是指受精过程是一个有罪的，而是指什么？而是指内在的罪性，是与生俱来的罪性。所以人会犯罪，人会犯罪是因为有亚当的罪性传给我们，所以人会犯罪。不是你犯了罪之后你才是罪人，而是有罪性的关系。人的生命在开始在母胎里面就有罪性了。大卫这样讲的，大卫在忏悔的时候最有名的诗，他所写的诗就是诗篇51篇第五节里面讲到，在母胎中就有罪了。亚当的罪带给全人类的罪，这是保罗所讲的罗马书第5章12节。这个罪的普世性是原罪。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罪的普世性带来什么，带来了人类的困境。今天你跟我都会死，我不需要再花时间在讲台上讲你跟我都会死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都会死。为什么会死呢？本来神造人不会死的，为什么会死呢？就是亚当给我们做的选择。亚当选择背叛神，当他一背叛神的一刹那，他的心里面本来有神的灵的，他要把心门打开，邀请那个不顺服的罪进来。罪代表黑暗，当那个罪他自己邀请进来的时候，你说他心里面有那个神的灵，神的灵愿不愿意跟罪在一起啊？弟兄姐妹啊，讲神的灵愿不愿意跟罪在一起？绝对不肯，对不对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怎么会跟罪在一起呢？因此神的灵就离开。当那个神的灵在人的心中，在亚当的心中，而亚当要邀请那个罪进来的时候，神的灵一离开的时候，亚当从无限，本来有神的灵在里面是无限，我们讲神的灵就好像无限大一样啊，我们中间没有学到数学的，我就告诉你，无限大呢，数学的符号很容易，就是把八转一个90度，你往这边转也可以，往那边转可以，就是无限大，好吧？那个无限大就代表了神，那个无限大就什么走了？无限大一离开的时候是变成什么？人变成什么？人就变成有限的，所以今天人会死，今天人会死。所以法国的那个巴斯科这个科学家啊，是个很好的基督徒。我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跟你们提起，我再提一下，怕我们中间还不知道巴斯科原理啊。巴斯科是个油压专家啊，油压的原理都是Pascal 讲的。他讲神在人的心里面造了一个真空，留了一个真空，这个真空是做什么呢？是留了给他自己的，给他自己这个真空啊。他讲的真对，因为我现在可以按照巴斯科原理来讲呢，他留了一个真空，这个真空只有无限大可以充满才能够满足他。你如果把希特勒放到这真空里面，你如果把金钱放到这真空里面，这个把什么东西放到这真空，这个真空就要控制着你，控制着你。但是它的控制，你会有一天不服的，有一天不服的。多少成千成万的德国人当时为了希特勒，他们抛头颅流热血，但是最后是不服他的政权的。而因为希特勒是有限的。今天你跟我，你可以把金钱，你可以把情欲，你可以把权柄放进那个真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你绝对不服的，不服这个放进去的来控制你。只有再放进无限大，怎么样再放进无限大？那个黑暗必须给拒绝掉。今天我们所讲的人类都在困境里面，因为每个人的心，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，没有经过十字架的话，都是黑暗的，都是被黑暗所充满，里面呢都是撒旦进到这里面。今天你跟我可以借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使我们能够洁净洗干净。当一洗干净之后，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之后，那个里面的原罪就去掉了，原罪去掉就是洁白了。我们再邀请那个无限大 主耶稣基督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主。我们看到罪带给人类的困境，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比拉多的态度。比拉多是个可惜的人，他的态度千万我们不要学比拉多。为什么不要学呢？我们看到他三方面的态度，第一个是对神的态度，第二个是对耶稣的态度，第三个是对真理的态度。他这三方面都做得不对，我来很快来的讲一下他对神的态度。他怕人而不怕神，怕人而不怕神。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怕人而不怕神。第二个，让我们看到他对耶稣的态度。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？他逃避自己对这个问题做决定，他逃避，他不想做决定。为什么做决定会需要极大的勇气？他不想，他尝试用四种方法来面对这个加在他身上的这个责任。所以比拉多很讨厌犹太的宗教领袖们。为什么犹太宗教领袖给他找麻烦，把责任堆在他身上，他不愿意碰这件事情。我们看到他不愿意碰，把企图把这个责任把他推到别人。他用四种方法来对付这个加在他身上的责任。第一种呢，企图堆在别人的身上。18章31节这里面讲到了他堆在别人的身上，他讲你们自己带他去，按照你们的律法审判他吧，我碰都不要碰这件事情。推到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身上。第二个，试图方法逃避，让自己可以释放耶稣。我们看到第18章39节里面，在这边讲了，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，你们要我给你释放犹太人的王吗？他想把这个决定推给群众。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的人，你一次两次听到了福音，你不愿意做决定，因为你就像比拉多，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别人，要把这个责任，你不愿意负上这个责任，面对这个责任。比拉多不但用这两种方法，比拉多第三种方法尝试了妥协呢。我们看19章1节到3节里面，他这样，既然这个人三次耶稣，他讲我查不出来这有什么罪，他想放这个人。放这个人的话呢，这些群众跟犹太人的领袖一定不愿意，因此他讲呢，我把耶稣打一顿好了，鞭打一顿。我们看到19章1节到3节，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。一个没有罪的人，一个查不出有什么罪的人，鞭打了。你知道吗？有罗马人的鞭打，有时不必上十字架，鞭打就打死了。因为他的鞭子上都是串的一个的钉子，鞭打的时候，一打的时候就把肉刮出来，一打的时候就把肉刮出来，鞭打就会打死人了。他想到了鞭打之后引起他们的同情，引起这些群众的同情，希望把这件事情能够妥协。第四种方法，他企图指控人的同情心。我们看19章15节，他们喊着说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主钉十字架吗？第四章回答说，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他希望真的同情心，希望能够妥协，而避免对耶稣表明态度。今天我求神圣灵在你心中工作，让你愿意今天勇敢的对神的态度是怕神而不怕人。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讲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我又死过了又活过来，我手里面拿了死亡跟阴间的钥匙，这个钥匙神把他交在他的手里。你要对神的态度要畏惧，有一天审判会来，有最后的审判。第二方面，对耶稣的态度，你千万不要像比拉多对耶稣的态度，希望推到别人，找方法逃避，希望妥协，希望引起人同情心。 我们再来看他对真理的态度，似乎并不怀疑真理，而且似乎也有点相信。他相信主耶稣是清白的，但是他却不肯接受这一个主耶稣基督。朋友，你今天愿不愿意改变你对神的态度，改变你对比拉多的态度，对耶稣的态度，改变你对真理的态度？在这里有一个讽刺，让我们看到这位被所有亚当儿子弃绝的天父的儿子，神却定义用他代替所有人的罪行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救赎。这位不能救自己的这个人，却是人类的救主。神知道，约翰知道，约翰的读者知道，你跟我知道。